OFS 我们信心故事读者群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蒋牧师。今天是2022年的4月16日，又到了我们两周一次的线上主日正道时间。今天我想为各位讲的是两种献祭啊，两种祭啊。我们前面讲了两个人哈、两个字，也曾经读过两个律，两种结果。那我们今天仍然讲保罗的逻辑哈，他把很深奥的道理神学变成了很简单的两分法啊，所以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12章和13章相关的经文，题目是两个祭，两种祭。好，两种祭，罗马书12章、13章，就是我们刚读过的12章以及即将要读的13章最重要的经文，今天在罗马书12章1到2节，这是所有圣经的经文里面可以拿出来两节经文可以讲十篇道的经文，包括我们一起来读哈。所以保罗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是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段经文保罗以神的慈悲劝我们，不是神的律法劝我们，不是神的教条劝我们，是神很慈悲，他让我们有机会将身体献上，每天的生活都变成侍奉，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那我们刚做基督徒刚受洗，或者是就在下一周我们就有姐妹在荷兰的姐妹要受洗。那受洗就是一个开始。做基督徒不论我们有没有感觉明不明显，但是呢我们都立刻在真心信主受洗归于主的名下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学校，叫做基督生命学院是基督生命学院，不是克里神学院，也不是灵粮神学院，是基督生命学院这个生命学院培训什么呢？是培训永生培训中心。因为我们受洗归主就有永生了，但是在我们地上的这个身体呢，还有好多事情需要预备，还有好多需要被洁净的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培训。这个培训呢是在实体在线兼备。所以这个学院在哪里呢？这个学院在地球上是实体的，可能是实体的教会也可能是什么，也可能是心灵与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圣灵一起联合，然后呢被教导被训练所以就是可以是空中的，像我们 OFS 不是实体的，现在是网络的，而且我们心灵的网络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用戳不出的叹息天天都在为我们祷告，叫我们在生活上献上每一天作为活祭然后呢这个基督生命学院跟永生培训中心呢是终身制的，是保证毕业升天的，是终身制的，是包食宿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上帝所爱的他必供应，可能不一定吃的山珍海味，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基督徒是被饿死的有殉道的，有受苦受难的，但是被饿死的穷死的基本上是没有，表示我们一进了这个学院呢就是包食宿就是终身制。什么意思从受洗的那一天开始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是终身的，但是离开的时候保证毕业而且可以升天这个就是永生培训中心，感谢主所以我想在这个中心里面呢，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学耶稣，要学以致用，要学耶稣，要身体力行，要做学徒，好像做门徒一样的，不是只有知识，也不是只有手艺，是要有生命， 这个生命要适合将来的永生啊，要为永生预备，所以叫做永生培训中心。好，那我们看线上活祭哈，线上活祭其实刚才讲到神的慈悲，也就是我们能够线上啊，基本上都是神的恩典啊，一线上就是圣洁的。哎，我们千万不要说，哎呦，那我现在还不够圣洁，我怎么能线上呢？我才受洗呢，我要预备，把自己搞干净了才能线上。不不不，我们一线上就分别为圣了，上帝就算我们圣洁了。所以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把生命线上啊，然后呢，一线上就是圣洁的开始啊，圣洁的开始，然后我们一定会圣洁的毕业，然后一定会升到永恒里面与上帝啊同坐席。与耶稣同坐席，然后呢啊，享受上帝的帐幕在人间啊，在新天新地。这件事情啊，献上活祭是上帝所喜悦的。献上那个什么牲畜牛羊，像旧约那种祭呢，上帝也喜悦。但是上帝岂不说呢，我岂喜悦人的这些公羊母牛呢？我来喜悦人顺服啊。顺服啊，胜过一切的这个有形的死祭啊，公羊的脂油胜过这些，这个而且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信主就是为了得永生，而上帝给我们预备信主了以后，预备了一条永生的啊一个生命学院啊，这个生命学院呢不是知识，而是是磨练我们的生命，在万事相互效益中，叫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这个学院呢，一定是叫我们把世上的三观慢慢改变啊，生命是要变化的，然后变化到最后怎么样呢？哎呀，越来越明白神的旨意，原来搞不懂老是为什么，后来我们就不问为什么了，因为都懂啊，原来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好事坏事顺事成事败事都能够使我爱神得益处，所以呢就明白了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时候的基督徒呢就真的是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命。当然我们不能满足于在地上如在天呢就是好像在天，但是还不是真的在天，所以我们一定要读到毕业就是读到我们离开地球的这一天，离开这个腐朽的身体的这一天离开身体这个臭皮囊的一天就是我们毕业的时候保证升天记得哈，免费入学立刻入学，不要考试立刻入学，保证毕业，管时数，终身制就是这样子。好，感谢主。那我们再仔细看看，细细的讲，这个线上活祭是什么呢？线上活祭的定义啊，就是把生活摆在上帝的面前，信仰生活化，把时间用在侍奉上帝，生命信仰化。时间就是生命，每一天的时间，一开始可能会忘记，但是久而久之呢，每天都想到主，想到上帝。每天都想到一句经文，那就把时间用在侍奉上帝上。每一天都在想到哪一个人还没信主，每一天都在想到哪一个弟兄姐妹需要关怀，这就是把时间用在侍奉上帝上，要把心思端正在圣言里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现在这个信息太多可信的不可信的，真的假的都搞不清楚从2020年开始美国大选，然后疫情充满这个世界，就有许多的假消息，假真消息，真假消息让我们真的无所适从我们就盼望哪一国的领袖说个话，拜登说个话川普说个话某个主席说个话泽伦斯基说个话普京说个话他们说话都没有用，我们正需要做了基督徒线上活祭生命学院，生命学院里面这个生命耶稣生命学院里面永生生命培训中心里面没有这些人的话，都是神的话没有，甚至于没有名牧师的话，牧师的话如果出于神，就是神的话，就是圣经的话，说天天默想神的话，在万事中要学效法基督我们上一次讲到万事相互效力干什么，叫我们在好事坏事喜事苦事成功的事挫折的事这中间都能够 找到机会学耶稣啊，就受益处啦。然后呢，天天在圣灵里面听从神的话，致使老我。我一点一点的说，啊，把生活摆在上帝的面前啊，就是信仰生活化。我呢，因为从过去到现在呢，在教会参加了中年的小组，也参加了老年的小组，哎，特别参加啊、最稳定的参加就是啊、参加这个长青组。所谓长青组呢，就是做爷爷奶奶、做外公外婆的，60岁以上已经从世界上退休了。参加这个小组，那这些这个叫做银发宝贝啊，他们家有一宝胜过家有一老胜过一宝，哎，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做过儿孙，哎，做过儿子的，做过女儿的，我们都希望家中有老人帮我们照顾小孩，哎，我们去上班去干活啊，去谋生啊，希望家中有老人照顾，哎，老人在家中照顾真的非常好，非常好，哎，但是信了主以后的老人啊，在家中的服侍啊，就要信仰生活化。所以各位一定要看这信仰生活化，这线上活祭啊，真的不是牧师的专利，也不是啊在教会有形的有位分的小组长的同工啊啊这些人的专利，是从一开始上幼稚园到啊开始已经退休了，做爷爷奶奶、做外公外婆了，三代同堂了，都仍然是一个侍奉的机会。这就是神的慈悲啊。在人的世界啊，永远都觉得只有中年的没有退休的有钱有力啊，服侍教会我们欢迎他们。但是真正的教会是老中青少幼啊，五代结合啊，都要在一个教会有，这样才是真教会。那我今天呢就跟各位讲一讲啊，以老年人的信仰生活化如何在家中展现呢？哎，我学习了很久，我自己学习，我也体验了，我也在神的话语在圣灵里面啊开了一门课啊，给我们的老年人开了一门课，叫做孝敬晚辈银发宝贝课程。哎，各位啊，这是免费的哈，这就是基督啊生命学院的必修课程，老年人的必修课程啊，青年人中年人的你们啊，大部分的你们也都要听啊。老年人在家里面受重视，因为家有一老胜过一宝。为什么呢？因为可以带孩子，可以带孙子，可以帮忙做家务啊，给这个啊下一代儿子媳妇啊，这个女儿女婿啊，忙了一天回来就可以有饭吃，衣服有人洗啊，孩子有人接啊，孙子有人接啊，这多好啊！家有一老胜过一宝。但是呢，我们每一次银发宝贝聚会的时候，每周聚会一次呢，我从过去到现在都听到他们有的时候呢，啊，爱心说真心话了，就说在家里面啊，吃力不讨好啊，啊，用尽苦力啊，说了又说，做了又做啊，结果好像儿子媳妇啊，女儿女婿啊，不领情啊，啊，吃力不讨好啊，很难过。后来呢，我就研究研究又研究啊。哎，我这自身身体力行啊，以身作则啊，然后开了一门课，叫做银发宝贝课，叫做孝敬晚辈，就四个字啊。这堂课必修的四个字就是老年人在家庭中献上活祭的四个字，一个就是孝，孝就是要笑口常开。怎么能够笑口常开呢？就是常常喜乐。这岂不是哎，我们在圣灵里面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吗？哎，我们有这个喜乐的源头在我们里面，生命是喜乐的，所以无论环境如何，多累，肉体有多累，心情有多不好，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笑得出来，啊，常常笑，啊，一定受欢迎。一面笑着带孙子，一面笑着接孙子，一面笑着洗衣服，一面笑着煮饭菜。各位，各位银发宝贝，我对他们说，你们在家里面啊，必定被看中，必定受欢迎，必定不会再感觉里外不是人了，啊，不会感觉吃力不讨好了。第二个字就是静，安静。老年人有一个毛病，也可以说有一种爱心，就是说个不停，边做边说，边说边做，唠叨个不停，本来是好事，被他唠叨，一唠叨就唠叨坏了。 让每天很辛苦备受压力的儿子媳妇女儿女婿回到家里面呢，还要听家里的老人家的唠叨，不但是在公司在职场听了老板听了同事的唠叨，现在回家又听唠叨了。所以原来这个老人家所做的事情是好事就是因为不安静。所以第二个字叫做静，静就是保持安静尽量少说话。圣经的话是说勒住舌头就对了，然后说什么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若是要讲就要婉转的讲，不能直截了当的讲，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在适当的时候，在儿子媳妇在女儿女婿能够接受的时候笑着讲，婉转的讲言简意赅的讲讲出的话是造就人祝福人有正能量的。这样呢就是婉转。备呢就是随时预备好。儿子媳妇本来自己要去接孩子的，今天有事我们去接爸爸妈妈你们去接吧，好去接，走路去接，开车去接都可以坐公交车去接也很喜乐。然后呢还要预备好今天儿子媳妇这个女儿女婿这个休长假要去度假三天这三天呢老人家就在家里面这个以爷爷当父以奶奶当母就是全家照管，就随时准备好孝敬晚辈，常常笑，而且要从心里笑，不能皮笑肉不笑，冷笑苦笑傻笑都不行，要安静尽量不说话笑着做，然后呢安安静静的，要说都是婉转的说，用爱心的说，细细的说，言简意赅短短的说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可贵的又可贵。然后随时预备好，感谢主给我们年长的还有体力还有精力还有喜乐的心还有为主服侍的心，不是为了儿子媳妇服侍他们，以前是为了他们所以会吃力不讨好，以前是为了女儿女婿他们所以他们 不给我们好脸色或者 不感激我们就吃力不讨好了但是现在不是，他们高不高兴我都是为了主做的，因为儿子媳妇孙子孙女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各位你们觉得这课程好不好真的免费，如果各位有长辈想要上这课我们就在群里面，在 OFF 群里面跟 Sandy 讲我们开一个老年组我就给他上这个课上两次就够了两次就够了保证得着，保证是他们献上活祭，儿子媳妇感激的淋漓尽致，然后呢赞美神感谢神，哈利路亚，好不好好的。所以我们再往下看刚才是讲的老年人以此类推，我们年轻人要怎么献上活祭，怎么照着神的话活出神耶稣来，怎么照着怎么样上次的经文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是上次我们讲两个字，那个义人得益处，是因为在万事中被圣灵祷告被圣灵感动，我们能够献上活祭，不是献上活祭，不是只是在喜乐的时候敬拜神，不是只是在高兴的时候得意的时候成功的时候顺利的时候敬拜神，而是在什么，而是在不如意的时候，而是在患难的时候也欢欢喜喜的忍耐盼望祷告敬拜神，因为我们知道稍微忍耐一下就老练了，老练了以后就常常能够孝敬晚辈了其实也很简单，各位我们不是老年人，我们对人就算我们年轻人彼此夫妻相处也最好是孝敬晚辈你想想看，常常对着另外一半是笑容满面的，喜乐从心来，从圣灵里来，然后呢尽量 啊，保持寡言啊，勒住舌头，不要唠叨。第三个，婉转，硬是要说就婉转的说，甜蜜的说，真心的说啊，扼要的说，不要唠叨啊。备就随时预备好，另外这一半有需要的时候，我就怎么样？哎，我就啊也预备好服侍他。啊，对老板呢，在职场呢，孝敬晚辈一样，做老板的对员工也是一样。这样的话，你的员工，你做老板的，你做员工的，都能够好好的为这个公司效力，都能够大家一起孝敬晚辈，彼此相处，合神心意的线上职场的活计。所以线上活计的实践哈，线上活计的实践就是将身心灵啊都归给神，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哎，我们在这个世界啊，不需要再学这个世界了，我们就一直在这个世界中很习惯这个世界了。世界有新东西，有新讲法，我们就效法。也是的，有些有益的知识我们可以学，但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三观，就是这个世界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都已经败坏了，是属撒旦的。所以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到底我们有没有线上活祭，就是我们是不是把老我放在祭坛上，在每一件事情上点点滴滴的，在生活上，在生命中，在生命学院中，在基督学院中，在生命啊永生培训学院中啊，一点一点的慢慢把自己放在祭坛上烧掉。烧掉谁？烧掉老我，烧掉老我。感谢主哈，这样就是线上活祭啊。接着我们来讲，有一种祭啊，是好像死的活祭，好像死的，好像是死了，但是是活祭。这种祭呢，叫做我们信主以后啊，会有挣扎的，会有天人交战的，会有什么？会有灵魂闹革命的。因为我们以前活得好，照着老我，照着第一个我，照着第一个人，老亚当的这个带领之下呢，我们活的是哎，好像是顺顺利利的，活的是习习惯惯的。但是信主以后，因为有圣灵，因为有圣灵的提醒，有圣经的光照，有上帝的光照，所以我有的时候会天天良心发现圣灵啊这个警告啊，然后呢圣灵担忧，然后我天天就在纠结啊，哎，天天夜夜啊常常懊悔后悔啊，昨天又做了那一件不该做的事，又说了那句不该说的话，昨天又不小心的没有孝敬晚辈呢啊，就跟儿子媳妇女儿女婿啊红了脸啊，昨天不小心的没有孝敬晚辈呢，哎，就跟老板红了脸，就跟员工红了脸，哎，心中就懊悔，然后就开始挣扎，就然后就一点一点的想死去老我，说死了死了就算了吧。哎，对，死了老我就是怎么样呢？哎，就是说啊，今天我又遇到一个情况，遇到一种人，遇到一个事啊，然后以前我的老朋友来找我了，那个老朋友叫做生气啊，那个老朋友叫做嫉妒，那个老朋友叫做恨啊，这三个老朋友都来找我了，敲敲门说，哎，蒋笃义，现在该气了啊，我们出来一起生气吧啊，我们一面生气了，一面恨他，一面恨他呢，一面记恨他，一面算计他，这是我们过去做的事啊，你以前做的也很好啊啊，一起来做吧。然后我问说，你们找谁呀？哦，找那个啊，那个蒋笃义已经死掉了，昨天晚上死去了，那个恨的部分已经死掉了，那个嫉妒的部分也死掉了啊，那个生气到日落没完没了的生气还会犯罪的那个蒋笃义也死了，现在活着的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就叫做死去老我。那个犯罪的，那个不属于神的，那些喽啰们再来找我们的时候再找我们说三缺一的时候，我不跟你去了，因为我已经死了，不能再打你们那种麻将了，生气嫉妒老恨，哎，我不会再做那些事了。这个就叫做线上活祭。这个线上活祭啊，就好像是死的，但是却是真的活着的啊， 而且做基督徒呢，今天早上我们上查经班的时候，有一位年长的这个83岁的老姐妹哈，她就常常跟我讲知心话。她说呢，她真的叹息啊，真是苦啊，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说为什么？哎呦，她说我就是说不要看到那个人，不要遇见那种事，但我又偏偏遇到了，又看见。我上个礼拜才发誓，哎，说绝对不要再看到他们，就算看到他也不生气，也不在心中咒骂他。但是昨天看到了，今天看到了，无形中啊，就是气得我睡不着觉，就恨得我牙痒痒的，就在心中又咒骂他了。圣灵就提醒我不可以这样，我又真是苦啊，真是苦啊。这个老姐妹从20年前信主开始，就一直反反复复的啊，灵魂闹革命，天人交战啊，纠结在神的话，纠结在老亚当跟新亚当中间，纠结在第一个人和第二个人中间啊，真是苦啊，如何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啊，啊，这些话语他都活出来了。所以你看这种基督徒不是说啊，哎呀，我有很有见证，我很好，我已经做得很好了，不是好不好另外一回事，坏不坏另外一回事，有挣扎就对了啊，有挣扎有摔跤，就是雅各的摔跤，摔跤就能得胜，因为一摔跤才知道自己输了，自己在神的话神的灵之下输了，必须甘拜下风，我愿意低下头来效法基督，在生命啊，基督培训学院，在基督的啊这个永生培训中心里面，好好的学习死去老我，活出新我的工作，这就叫做死的活祭。死的活祭不是从我们现在开始哦，从希伯来书讲到亚伯拉罕创世纪的11章就开始了啊，不，创世纪的十啊，应该是22章哈。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独生子，那希伯来书11章17节18节19节说到了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他是信心之父，他把神给他的信心给他的独生子给献上了，这个是了不起的，这是信心之父。但今天我们在这里不是讲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献上的是他的儿子啊，他自己没有啊把自己献上，献上儿子当然也等于献上了自己啊，等于把自己的传宗接代的生命的依靠给献上了。但是最正重要的是当时他献上的以撒啊，就是什么，就是一个16、17岁的一个少年，因为他能背柴火，他也记得献上活祭献燔祭是要有啊，是要有这个燔祭的羔羊啊，所以他是懂事的，他却是哎规规矩矩乖乖的上了祭坛啊，不反抗不挣扎，把自己活活的陷在死祭坛上面，一烧死一杀死一烧死他就死了，就是他首先献上的好像是死的祭，但是当亚伯拉罕刀举起来火还没有烧的时候，在旁边树林里面那个啊耶和华以勒替罪的羔羊出现了，于是圣灵有话说，放下你的刀的，你不可以害他啊，你亚伯拉罕你不珍惜自己的儿子，你就因此而得到祝福了，你的后代也要得到祝福。这以撒献上的是死祭，但是却是靠着耶稣基督活过来了，所以第一个献活祭的是谁？不是亚伯拉罕，是以撒，他所献上的以撒，因为真正躺在祭坛上的是那个17岁的少年以撒，他没有反抗，他愿意死然后得到耶和华以勒，得到耶稣基督替罪羔羊的生命，这就是永恒生命的啊培训最高的境界。当我们献上自己，好像死了，但是得回活的新我，活又活又真的新我，心意更新变化的新我， 啊，能够知道上帝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的一个新的我，就朝向毕业的路程上迈进了。感谢主哈，愿我们啊做 OFS 信心故事群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啊献上好像死的活祭，就是死去老我的祭，但一定会活过来，而且活得又鲜又活，结果子。那另外有一种就是好像活的，但是是死祭，就是宗教的灵，就是在任何的教会，在任何有形的教会，越大的教会，难免的都有一些宗教形式，各样的活动啊，所以这个教会很可能会时不时就宣告我们要禁食祷告，要禁食3-4天、40天啊，要轮流禁食，单一礼仅禁食，很多的花样，很多的方法，这些都是好意，但是这些宗教活动不能取代活祭，不能取代生命学院，不能取代永生培训，不能取代耶稣基督的门徒学徒跟随他十字架的功课。宗教活动全请讲啊，主日全道，小组全道，祷告会全道，那又如何呢？啊，上完这些课程回到家里面没有孝敬晚辈，然后吵翻了天啊，闹离婚，或者是整整这些，都造成什么？都造成一个不能结果子。所以不能结果子啊，你就是去参加短宣长宣啊，敬拜的时候手舞足蹈，这是我们这个宗派哈，我们灵粮堂啊，哎，唱诗歌的时候都讲就是啊，手舞足蹈的啊，最好是跳起来，那又如何呢？真心的跳起来，上帝喜悦。跳起来以后回家要结果子啊，要结出圣灵九个果子啊，不是九个果子，就是圣灵的九个属性，也就是像耶稣的果子。不只是结福音的果子，而且要结生命的果子，结永生的果子，结耶稣生命的果子，结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果子，结三观改变的崭新的啊，知道神旨意的万事相互效力得益处的果子。感谢主。否则的话呢啊，这些活动再多，全勤讲什么主啊主啊，开口闭口主啊，手舞足蹈唱诗，甚至于可以医病赶鬼，可以让许多人信主，但是自己回到家里面，在生活中，在职场中啊，没有活出活祭啊，只成为主日基督徒、小组基督徒、祷告会基督徒、营会特会基督徒啊，回到家就死了。感谢主，我们 OFS 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宁可献上的是死去老我的，天天献上的生活的祭，而不是活的死祭啊！举手投足，主啊主啊的啊，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结出果子，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上帝喜悦，叫主喜悦。好，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说，献出活祭呢是三方面，三方面就是在人际关系中要爱神爱人，要爱自己，首先是要爱自己，要懂得爱自己，如果不懂得爱自己，爱人如己呢，你所爱的人也很辛苦，自己也很辛苦。所以在人际关系中，无论在家庭、在职场、在社会，在人际关系中，在朋友中，我们都要爱人如己啊，这样就是献出活祭。在人际关系中，在政治社会中，我们都难免在某一个政治体制之下，在新西兰、在中国、在日本、在保加利亚、在墨尔本、在英国，都有不同的政治社会体系。我们要相信这一切的政治体系，这些执政掌权的老板也好，主席也好，领导也好，总理也好，总统也好，都是上帝所允许的，或上帝所设立的，是地上上帝所设的权柄。我们不是相信他，我们乃是相信上帝，以至于我们愿意顺服权柄啊，在不违反上帝心意之下顺服权柄。否则的话呢，我们不能抗议，我们也不要搞上访，哎，我们就只要哎离开就可以了啊， 一定要带着信心活在现在的政治社会中，在末世的乱局中，我们要有盼望，要有盼望主再来，要盼望主再来。所以呢，我们也相信末世乱局就是主再来的征兆。2020年从美国大选的乱局到2022年的今天，疫情的混乱啊，各国的躺平或管制，严格的或松懈的，还有俄乌战争带出来的罗生门，这些点点滴滴乱七八糟的事情，就是末世与乱局。我们怎么？我们天天抱怨，我们天天在这个微信上给人打仗给人这个打文字游戏那我们可以关心，但是我们不能揪心，我们可以关注，但是我不能够专注在这些事情上，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征兆就是主耶稣要来了，所以我们就是在末世乱局中仍然欢喜快乐，忍耐中生恼恋，恼恋中随时在万事中得到益处，能够带着盼望，盼望谁？盼望主耶稣快来啊！感谢主。那我们看一段圣经哈，保罗说的，我凭着是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赐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的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体，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这一段经文呢，是叫我们怎么样与自己的关系啊，要健康，要活出信心来，是在救恩中活出信心，不是我们原来的自信，不是相信，是在救恩中活出盼望，活出忍耐，活出一个祷告等候的心，是信心。而且看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上帝给了多少信心，我们就有多少信心我们有多少信心就活出多少信心，不要表现得超过自己的信心，那样一定会跌倒。记得吗？我们上次讲两个字，最后讲的惨痛的教训，那个戴珍跟李强，他们在我们自以为的信心中，我们自己高估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教导他们，给他们灌输的不是生命学院不是基督生命学院的这个生命，不是永生培训中心的永生，而是给他们的知识和方法，还有宗教的灵祷告的那种术语那种教导给他们，让他们的信心呢是假的，是超过了上帝所给的。于是他们在那种假信心中表达出来的呢，就是最严重最严重的，就是说出与自己不一样的话，然后甚至于用着不是耶稣给他的信心以为自己以为在宗教里面的信心，去用宗教的灵去折磨彼此，去虐待彼此，最后发生惨案，然后还用宗教的灵假信心，不是真实的信心，来做一个宗教的见证然后让我们后悔亏欠，也让他自己后悔然后跌倒，这都是惨痛的教训。这所以我们一定要与自己活在上帝给我们的关系中，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在教会的侍奉关系中，刚才我们也读到了，怎么样？我们是怎么样？主的身体啊，我们是主的身体，教会是主的身体，不是家庭而已。在家庭里面，我们怎么样？我们都有多的兄弟姐妹，有的时候都会争争这个争那个，也会嫉妒，但是唯有基督的身体，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各有用处那你说我刚受洗也有用处吗？应该三弟最有用处因为同工最有用处讲牧师你最有用处，不都有用处。我们在教会提供的彼此就是肢体的各个部分，有小的有大的，小的不要嫉妒大的，大的不要嫌小的，每一个作用最大的作用就是提供了一个彼此。因为在生命培训学院里面，在永生培训中心里面，最要培训的就是彼此相爱，彼此祝福，彼此协助，彼此扶持。没有彼此，没有你， 哪来的此呢？没有我，没有你，没有他，哪来的彼此呢？所以刚信主进入我们这个家庭的，下个礼拜就要受洗归主的，我们在荷兰的一位任姐妹，任霞姐妹她就要进入真实的肢体里面，不但是回到神的家，而且是进入耶稣基督做头，我们是身体的肢体里面，马上成为彼此的一员，成为我们彼此相爱，彼此相助，彼此代祷，彼此互助，彼此挟持，彼此辅助的一个怎么样，一个彼此最重要的关键的一个位格。有没有用啊？有用。而且我们在肢体中呢，是互相做帮补的，不会嫉妒的。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家庭里面的孩子们有时候会互相嫉妒，争大争小，但是肢体不会。左手不会嫉妒右手，耳朵不会嫉妒眼睛。眼睛不灵光的时候，耳朵特别灵光；耳朵不灵光的时候，眼睛特别灵光。对不起，右手扭到的时候，左手特别使力；左脚扭到的时候，右脚特别使力。不会嫉妒，不会争先恐后。有哪一个人有左手扭到了不好使了？最近这两天不能做事了。右手就把左手不能做的事都努力的做起来，加倍的做起来，扛起来了。有哪一个人的右手会对左手说，你休息了几天了啊，你不要装病了吧。你这么休息两天让我累得要命啊。右腿会不会对左脚说，你借口说扭伤了，你这两天都不好好使力，都是我跳着走，杵着拐棍走，都是我在使力。我在使力一只腿，我这个右腿一只腿支撑了主人这么重的身体，你好不好好好站起来，不要装病。会不会这样？各位，我这是比喻哈，不会呀。所以上帝圣灵耶稣对我们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我们彼此就是左右手，就是眼睛耳朵，彼此帮补，彼此扶持，不会彼此嫉妒，不会彼此生气的，对吗？对的。所以这样才会在爱中被建造，这就是活祭。所以如果我们在 OFS 群里面，我们有同工，我们也有会友，我们也有慕道友，都有用处，都是这个肢体的一个部分，都是我们所重视所珍惜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比家人更近了一步。这样的祭叫做在教会中献上活祭，在实体教会中献上实体的活祭，也要心灵的活祭，在网络教会中也要献上活祭，因为我们都要彼此祝福，彼此在爱中建造，彼此带导。接着我们要想，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该顺服他，这也是保罗讲的13章啊。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各位，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在社会我们要寻良灵巧啊，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啊，不是狡猾狡诈去害人，乃是怎么样，乃是能够什么孝敬晚辈。记得这四个字哈，微笑，安静，委婉，预备好，在哪里都适用。我们在人的国要顺服政府，因为一切执政掌权的都是从神来的，如果我们不顺服就自取刑罚。我们不喜欢可以离开，我们不喜欢可以孝敬晚辈，但是我们不可以举着刀枪去抗议，不可以写着布条去上访，这都不是基督徒要做的事啊。我们可以正式的透过正式的管道陈情建议啊，都可以的，但是我们不可以做激烈的抗争，不可以上街头啊，不可以丢石头 砸鸡蛋啊，不可以的。在神的国要顺从上帝，在行善中受逼迫是对的，不要行恶。在社会中按照法治行，在新西兰按新西兰的法治行，在澳洲按澳洲的法治行，在中国按中国的法治行，在日本按日本的，在英国按英国的，在美国按美国的，以此类推，这是应该的，这是理所当然的，在社会在国家线上的活祭啊。不要信了主以后就要高高在上，看不起别人了啊！要知道一切执政掌权的都是出于神，要不是神案例的，要不就是神所允许的，都有他的用处。我们不要行义过分。在家庭中，我们都要回到家庭，两个人的家庭，父母三代同堂的家庭啊，都是家庭，都要按照圣经献上活祭，然后再怎么样，在基督生命学院，在什么永生培训中心，要活出基督的见证，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结出圣灵九果来，然后呢用这样的见证，就是耶稣说的，你们要直到地极，直到新西兰，直到中国，直到保加利亚，做我的见证，人家就会信耶稣啊。我们献上活祭不是靠嘴巴，我今天做了牧师，退休的牧师，如果我只是靠嘴巴，那就说服不了人了。我必须要献上活祭，我告诉别人要孝敬晚辈，我自己就要孝敬晚辈。无论在家庭，在三代同堂中，在夫妻关系中，在职场中，在教会中，在国家中，都要如此，才有见证，才能够传福音的大能，使人得救。所以说到这里，我们遇到一个困难，因为在人的国和神的国交叉中，特别是我们又必须肉体在人的国，在人的社会啊，我们肉体又必须在人的教会，基督的教会，我们人又必须在中国，在台湾，在新加坡，在澳洲，在纽西兰，不能离开的，不能信主就飘在天上了，是实实在在的。耶稣都道成肉身到地上来做人了，我们一信主就飞上天了，不行的，也要在地上。所以我们又在人的国，又在神的国，还在教会这个人国神国交错的地方，在这边做生命培训，在这边做啊，做什么基督生命啊的课程啊，生命的课程。这里面有没有困难？有，有的时候不容易分清楚啊，特别有的时候在教会的关系中啊，一个教会大到某一个程度啊，我们是某某宗派啊，我们是灵粮堂啊，灵粮宗派在世界上是一个大的教会啊，是一个大的系统，是大的宗派。大的宗派就是大多数很多的人，有很多的人就有很多的人的事情，也有很多人的制度，也有很多人的权柄，也当然口口声声都会喊主啊主啊，也有上帝的权柄，但是有的时候分不清。上帝让我在一件事情上靠着圣灵为我祷告，对我的提醒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非常奇特，非常奇特，我说给各位听，当作我们既在人的国又在神的国如何献上活祭的一个见证啊。话说2006年的时候，我们这边有一个以灵灵粮堂，也就是灵粮宗派啊。这个教会我们以后不称它的名字了啊，因为这个比较敏感啊。以灵灵粮堂当时啊，这个教会中区的这个教会啊，来了一对从国内，从哪里来的呢？从杭州来的一对夫妇，男的叫做徐杰，女的叫做万辉，就是徐杰先生跟万辉小姐来到这个教会。他们在杭州是成功的年轻的啊，这个商人啊，事业还蛮成功 他们愿意出国，他们的老板让他们出国来学企业管理，将来可以更上一层楼的发挥的 发扬他们的企业，发展他们的企业，发展自己的事业。所以他们就于2006年来到了新西兰啊，进入了啊，辗转的介绍进入了啊中区的一间以灵教会啊，这间教会我认识，我当时也常在那边去啊进进出出的帮补，所以我也就认识了这两位，这一对夫妇30岁出头，没有生孩子，他们已经结婚5年，很想生孩子但没生，所以进入教会没多久啊，就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啊，他们就决志就信主了啊。信主了以后，他们也很认真很努力的在学圣经，在参加各样的聚会活动，然后他们也希望我们大家为他祷告啊，因为他们想生孩子，然后也许在这边读毕业啊，一个短期训练班读毕业了以后，他们可以回啊回杭州去继续发展他们的事业啊，最好能够生个孩子。结果他们在2007年就回去了，回去没多久就生了孩子，感谢主。他们回去的时候带着也是一个初信主火热的心，跟我讲说他们一回去呢啊就要去传福音，一方面好好的在职场宣教，一方面好好的做见证传福音。他们回去回到杭州他们原来的公司以后啊，居然啊跟他们想象的不一样，学成归国了以后，结果他们啊做的事业反而不发达，做的事业是诸多不顺，但是传起福音来是又顺又当，哎，每传就成功，所以呢很多人就信主了。他们就在事业不顺中传福音很顺利中就建立了一个小组，建立了两个小组，所以大概在2010年左右，我还去看过他们，我去看过他们也参加了他们的小组、哦、他们在家里面就有两个小组的人这么多、啊、差不多有将近20几个人了、啊、这位徐杰弟兄跟啊万辉姐妹啊，心里火热。万辉姐妹非常感恩，生了孩子叫三宝。哎呀，盼了好久的孩子生出来了。但是呢，这个徐杰弟兄呢，就觉得很纳闷，就出国了以后，上帝没有祝福他的事业啊，为什么回来诸多不顺呢？啊，在公司里面那个公司也萧条，然后慢慢就不行了，然后他就变成 part time 了。只有一点点的收入了，反而传福音呢是传一个信一个，在家里面开小组开得火热了，这个不是人能够想象的啊。他其实已经从信主那一天就怎么样，就进入了耶稣生命学院，就怎么样，就进入了永生培训中心，就已经在怎么样，就已经在上帝管吃住，在上帝啊终身制的带领之下，在经历上帝啊，他的生命跟别人的生命不一样，每个信主的都不一样啊，他们的不一样我说给大家听。所以就这样，他们就参加了一间教会，当时呢参加了杭州的啊，也就是我们所委身的台北的牧堂，台北的宗教系统啊，所设立的分堂在杭州，是有一位女的牧师叫做陈牧师，有一位女的传道叫做何传道，然后呢这位这个徐杰弟兄在里面他可是带着两个小组的所谓的带兵投靠，然后就进了这个教会。为什么会进这个教会呢？因为这个教会的系统就是我的系统啊，我台北的母堂，我在新西兰北岸灵粮堂，我的母堂就是台北啊，我的宗教上级就是台北啊，我的宗教权柄就是上帝啊，就是台北啊。所以呢就在这种状况之下，他们就进入了以灵就进入了杭州 这个灵粮分堂，然后呢有80多人，这80多人呢有20多人呢是徐杰弟兄带去的，所以徐杰弟兄呢也在里面带领查经，他的事业呢基本上半停顿了就是有一点 part time 的工作，太太也在，就是妻子万辉啊也在打着一些小的这个 part time 的工，有一点收入那教会也给了他一些这个查经班的这个钟点费，所以他呢就成为那个教会开始尾声，也就从职场专心的职场呢到专心到教会来服侍了。但是就在2013年开始，这个系统杭州的这个教会呢跟台北的系统呢是一样的作风，一样的风格。那个时候台北的教会我们都知道，台北的这个母堂呢开始更看重灵恩活动，看重五重执事讲求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说这些呢在现在的教会都应该有各司其职，这是圣经的话，但是被过度运用然后用来呢就是变成一个灵恩的教会，在教会有使徒这位陈牧师这个杭州教会的陈牧师，在他的办公桌上不叫陈牧师了，叫做陈使徒这个何传道在他的办公桌上写的不叫何传道了叫做什么叫做何先知，何先知不是何仙姑何先知就好像开始替人算命排八卦了，当然不是这样，而是怎么样的就是拿着神的话去替人好像说预言就这样开始服侍了。然后这位徐杰弟兄呢过去就是弟兄，也就是个弟兄带查经班，但是现在呢就给封了一个封号叫做徐教师因为五重执事就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徐教师被排在最后。但是呢这个徐杰弟兄呢因为毕竟在奥克兰在这个2006年到07年受到我们一起的彼此的熏陶我们告诉他的不是这些灵恩的东西，不是这些过度研发的那种表象的那种宗教的体系的东西，所以呢他就不能接受，然后就跟这个陈牧师跟这个何先知呢闹翻了以后不得已还被赶出教会了一赶出教会呢那个原来跟着他去的这个20几个人也跟着他出来了。由于他在教会查经很有果效，而且很有神的恩高除了这两个原来他带去的小组以外，还跟着出来了一些人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这个陈牧师跟何先知他们就在杭州向台北还向台北母堂，就是我的宗教上级也是他们的宗教权柄发出求救了，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我们这个现在教会要分裂了这个徐杰这个弟兄带人出走了实际是让他们赶走的但是这个过程里面我跟徐杰弟兄联络上了我就非常关心他的这个服侍前途我劝他去的这个教会是我们这个系统的，然后现在被赶出来了还带兵出来了，带兵出来了然后现在教会分裂的声音也出来了原来后来他们听说了听说什么？听说这个徐杰弟兄别的话都不会听，只会听新西兰那个蒋牧师的话，蒋爸的话，他们叫我蒋爸台北听说这回事，然后怎么样呢？台北的宗教权柄一个叫宣教职堂处的处长，还有一位区牧长我就不说他们的名字，这两个台北母堂的我的宗教权柄，两个处长级的区牧长级的就是牧师中的牧师这种级别的邀请我了，给我 email 说蒋牧师我们邀请你到杭州来给我们上课，上夫妻课程。我说我夫妻课程不长不专长我这个夫妻现在都还在纠结中他说没关系，纠结也可以上课因为我们现在是 夫妻恩爱周，所以杭州是夫妻恩爱周啊，你来杭州给我们上课，机票我出，食宿我出，终点费我出啊。我这个人啊，过去就很顺服，特别是宗教权柄，而且是帮我出机票管食宿，哎，于是我就照他们的时间，在2015年我记得9月3号我就踏上了啊所谓的短宣之旅，进到杭州，从上海转到杭州。在杭州我真的也就给他们啊上了啊，只剩下当时只剩下大概五六十人了，给他们上了什么课？上了夫妻恩爱课，里面上的是什么呢？哎，上的就是孝敬晚辈啊，就是万事相互效力啊，夫妻可以在痛苦中、纠结中、吵架中得益处啊。这个课程以后我也能开啊，那这个啊，开完了以后，他们就有要求了。这个要求是什么呢？哎，这两位上级长官，宗教上级啊，各位记得我在讲什么？我在讲人的国跟神的国，在教会宗派中，又是人的国，又是神的国，又是人又是神，分不清的状况之下是很搅扰的，很混淆的。他们就向我要求，他们说：“哎，强爸，他们就很客气的也称呼我强爸，比我小两岁，就说啊，你可不可以去说服那个徐杰弟兄啊？要不就回到教会，要不就怎么样呢？要不就是。”不要再带人走了啊，你自己去发展就可以了。然后我就听他们讲，讲了半天呢，他们就有一天上午上完课了以后，就跟我开始讲这个徐杰的毛病，就开始说他的坏话，就是在论断徐杰啊，论断我最关心的这个从新西兰回到杭州建立小组参加教会服事的一位全职的弟兄，当然关心他。所以我就听他们说，说着说着我就觉得圣灵感动我了，说不对，真正的错误是这个杭州教会的陈牧师跟何传道，他们把不是属于基督的东西，是灵恩的东西、宗教的东西带进了教会。徐杰弟兄是意向不同而离开，而且是被他们逼迫离开的。所以蒋牧师，我觉得圣灵在提醒我说，今天你面临了一个选择，你是顺服这地上的宗教权柄呢，还是顺服圣灵的声音？我就觉得在那一刹那我非常的纠结，因为这个时候要起革命了，因为我已经又坐了他们的飞机票来了，又吃喝了，又拿了终点费了，他们这么样的款待我，只不过要我去把徐杰弟兄劝回来，或者是啊去帮助他们打压徐杰一下，又何尝不可以呢？我本来就是很顺服、很婉转的、很孝敬晚辈的，但是这个时候圣灵提醒我，我要顺服的是圣灵，不是台北的宗教权柄。所以就在这个时候，我就说我不能这样做，我们一起去看徐杰弟兄。好，所以他们下午就带我一起去，两位处长级的上级带着同工一起去见徐杰的时候，我就跟徐杰弟兄讲，当着大家的面讲，他们以为我要讲说徐杰啊，你就回教会吧，或者是你就把这带出来的这二三十个人劝回教会吧，或者至少不要再抢羊了，不要再接这个杭州教会跑出来的弟兄，特别是弟兄姐妹啊，都是中年的啊。所以呢，这个时候我听完他们讲了以后，我到了徐杰弟兄家，当着大家的面，我就说，哎，我就称呼上面的长官了，我就说啊，什么长什么长啊，然后徐杰弟兄。我在这里呢，凭着圣灵的感动，要劝徐杰弟兄。他们一听说我劝徐杰弟兄什么呢？我说我劝徐杰弟兄，你就带着原来你带去的这两个小组二十几个人，就在你们家自己开教会就可以了。你从今以后要跟原来的教会划清界限， 你不要再去动啊杭州林良堂的羊群，你自己发展自己的，你可不可以答应我？徐杰弟兄一听话锋一转，原来我是去支持他建立教会的，他就点头说一定做到啊，不再去拉羊啊。然后我就跟这个杭州林良堂还有上级说，你们放心，徐杰弟兄过去你们所发现的这些缺点，这些对教会不好的事，你们所以会把他啊请出教会的原因与你们无干了，因为他现在已经是他自己了，他不属于你们了，他跟你们无干无涉了，他现在呢是跟我们新西兰的教会有关了。好，这个时候他们听了就傻眼了，但是当然呢还是保持风度，也就笑一笑的说，那就只好这样了啊、哦、那啊徐姐弟兄我们也祝福你啊，以后井水不犯河水啊，哎就这样谈定了啊，就这样的，我们也就是在笑脸中苦笑中傻笑中啊或假笑中啊也就分开了。那从此开始呢，我回到新西兰就跟这边另外一个比我还资深的一个啊这个比较教会啊有经济财力的一个林良堂的牧师商量好，请他支援万杰弟兄在杭州开的啊杭州的某某某教会，然后这个教会由啊我们啊一起来啊遮盖它，由啊我们那位资深的牧者的教会来供应他金钱啊财力，还有啊包括训练，然后呢我们在啊就在2018年19年的时候啊就按牧了徐杰弟兄成为徐牧师，他们又有了孩子，又有了一个教会。那原来的杭州林良堂怎么办呢？在2020年的时候，由于疫情的关系，而这个从台湾来执堂的这个陈牧师跟何先知两个人教会人数越来越少，直到啊疫情发生以后就关门了。那徐杰弟兄的这个杭州的这个啊属于新西兰林良堂所支援的所遮盖的教会呢就蓬勃发展，已经从二三十个人到了120个人，而且线上线下疫情啊管控中仍然有聚会有敬拜，而且跟当地的权柄政府社会的权柄管制的权柄啊也相处得非常好。各位说到这里，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线上活祭的经验，也是圣灵的功夫，圣灵的带领，让我在宗教中在教会中既在人的国中又在神的国中做了一件圣灵感动的事情，是我自己老我不习惯的事情，是一个除去老我顺顺服服的服服帖帖的你好我好的，而愿意可以说不顺着上级的意思而顺着圣灵的意思所带出来的一个果子，圣灵的果子果效，将来可以介绍他们跟我们全力的弟兄姐妹见面。今天的我的正道就到这里结束，我们接着下来的还有几节经文是属于罗马书十三章。罗马书十三章是我要讲的，也就是下一次我们在读罗马书十三章的时候，我在精读罗马书的时候再跟各位啊详细的分享。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愿今天我们在你面前要照着保罗的话说，要在你的慈悲里面，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愿意献上我们的生活，献上我们的生命，献上我们的时间，我们从现在就宣告，我们在 基督生命学院，我们在永生培训中心线上活祭了，我们在人的国线上活祭，在宗教体系里面线上活祭，在神的国也线上活祭，我们线上活祭乃是理所当然的。愿我们 OFS 的弟兄姐妹们同朋友们都能够因为线上活祭而心意更新而变化，能够知道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祝福大家，下周见。
Recording stopped.